驾驭你的情绪，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四章，心理学的双重失败上。译者注：原文中 self image 在本文中翻译为自我意象，也可以翻译为自我印象或自我形象。根据网上资料，该词为心理学概念，一般用来指一个人内在的图像。通常来讲，自我意象挺难改变的，它不仅是指能具体被他人观察到的客观事物，身高、体重、头发颜色、性别、智商、成绩等等，而且还指那人通过自身经历或者评价他人而学到的一些事情。对于自我意象，一个简单的定义是，对于问题，你认为别人怎么看你的回答。网上解答仅供参考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在这本书中所谈论的，在很大程度上都被现在的心理学100%地证实了。心理学得出了与基督信仰相同的一般结论，即他试图通过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来改变他们的情绪和行为。大体上，我基于圣经所做的诊断是心理学所认同的，但我认为心理学和基督信仰是不同的。我相信，虽然心理学可以正确地诊断问题，但它的解决办法，往好的说，是不能令人满意的；往坏的说，是具有潜在的破坏性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心理学导致人们不去依靠神，而去依靠自己。基于人本主义，心理学看待人是自己的资源，它假定人可以掌控一些我们基督徒相信神从来没有创造我们，让我们来照顾我们自己的事情。神的旨意不是让人类独立于他和他超自然的能力生活。一般来说，心理学已经正确地定位问题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问题在于他们的感知、思想和态度。但是在两个主要方面，我认为心理学未能为这个问题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。第一个失败，处理负罪感。心理学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试图处理，由于认识到人们的问题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而产生的负罪感。心理学承认，是人们的思考方式，他们里面对自己的心理意象，成为外面的自证预言。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要对自己的问题负责时，这种认识就会带来负罪感。心理学承认，负罪感是大部分精神疾病的主要诱导因素。试图减轻人的负罪感，是心理学极其重要的原则和解决方向。我曾经听到有人谈论这个话题，他说超过95%的情绪问题是因为负罪感。这意味着负罪感是问题背后的推动力。所以当有人去向心理学家寻求帮助时，心理学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设法除去病人的负罪感。心理学所采用的方式和神的话完全不一样。大多数心理学家所做的，特别是非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和没有属灵基础的精神健康专家之类的，会攻击基督信仰。许多人认为圣经是负罪感定罪的根源，它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，并规定了 当一个人没有达到标准时会有的惩罚。因此人们会因为基督信仰或者基督徒的意识形态而有负罪感。对于新来的病人，一些心理学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拿走他们的圣经，告诉他们基督信仰是无关紧要的，是错误的，它的标准是不精确的。因为生活中的所有事情不是绝对的，而是相对的，他们真是大错特错。负罪感的目的，如今我欢喜，不是因你们忧愁，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。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。因为依赖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是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哥林多后书7:9-10。如果一个人因为同性恋而遭受情感创伤，许多心理学家会说，谁说同性恋是错误了？他们会列举一些同性恋的名人，试着展示这些人有多适应、多成功。他们试图改变圣经里的规则和标准，说同性恋没有错。他们会为病人找借口，你不明白吗？因为你从小时候受虐待，所以你成为这样。你有一个不称职的父亲，所以你成为这样。或者他们会从一个不定罪的医学观点，你出生就是这样，这是在你的基因里的，你无能为力。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消除病人的罪恶感，从而改善他们的自我意向，避免因这种罪恶感而造成的进一步伤害。我同意负罪感是有害的，一个人活在长期的负罪感中会非常的痛苦，因为负罪感会导致抑郁和各种各样的精神和情绪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不能从一个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，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感觉良好，如果我们因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憎恨自己，感到内疚、谴责和肮脏，那些消极的事情自然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。但除去负罪感的方式，不是改变规则，不是责怪其他人，不是找借口，如这不是我的错，这就是我，我生来就是同性恋。不，这是不对的。负罪感是与罪相联系，的确长时间的负罪感会致命，但是在短时间里它是有益处的。负罪感就像是身体上痛觉，如果我们摸到烫的东西，我们会很快地缩手。同样的，当有罪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会觉得有负罪感。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所说到的，按神的意思忧愁。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按照神的话所吩咐的去做，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，按神意思忧愁的重担也释放了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罪带到神面前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通过你的儿子基督耶稣，我得到了赦免，我为我的罪悔改，接受你的赦免和洁净。这是处理负罪感的正确方式。好消息是，一旦我们悔改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神从来都不会纪念，他不会在我们的余生用这个罪威胁我们。认识和接受神属天的赦免，能够让我们从罪疚中得释放。但总的来说， 心理学家并不会把神带进来讨论，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人文主义者，他们只是从人的角度来处理问题，因此他们没有属天赦免的选项，他们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和洁净人，所以他们会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告诉病人，你不用为你的情感负责任，你小时候受过性虐待，因此你没有选择，只要你活着就会受其影响。那么环境呢？很多人会说，难道这不是真的吗？不是我们的环境将我们塑造成为现在这样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又是否定的。环境确实对我们有影响，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一个十字路口，一个选择。但是不论你的环境和经历是什么，我们可以选择变得苦读或是更好，最终的选择取决于我们。我可以向你证明这点，设想在两个女人的生命中都遭受了同样的精神创伤，她们都曾遭受过性虐待，在她们小时候都是乱伦的受害者。一个女人允许那个经历彻底毁了她的生活，这让她憎恨和不信任男人，以至于破坏了她现在的婚姻。另一个女人也受到了同样甚至更多的虐待，然而她选择来到神的面前请求饶恕和洁净，她从那个经历中走出来，因着这个经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她有同理心，使得她可以很好地服侍别人。那个经历对她的生命没有伤痕和负面的影响，通过耶稣的宝血，他过去遭遇的不幸中只留下了正面的结果。在这个例子中，两个女人都遭遇同样的境况，然而她们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们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两种不同的选择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两个人都是来自于心理学称之为不健全的家庭，被酗酒和虐待控制，这些家庭成员中的一个成为酒鬼，而另一个成为禁酒主义者。这种情况并不罕见，在同一个负面的环境里，两个完全相反的回应。我有一个叔叔，以前吸烟，他终于看到吸烟对其他人造成的危害，所以他改变了主意，走到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。他讨厌吸烟到一个程度，如果有人在他周围一定范围内吸烟，他就会觉得不舒服，要呕吐，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。然而他的兄弟们继续吸烟，他们对同样的信息有完全不同的回应，因为他们里面的思考方式不一样。我相信我们的环境会对我们施加压力，会很大程度地影响我们，但是最终我们有选择权决定我们要怎么做。通常心理学不同意这一真理，它宣扬环境会100%地塑造我们。心理学常常给人们借口，让他们保持现状，因为他们被告知这不是他们的错，他们认为这就是自由，然而并非如此，这是捆绑。如果环境支配我们的生活，那么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控制权，我们只是所处环境的无助受害者。如此相信的人会以受害者而不是得胜者度过他们的余生，这怎么可能是自由呢？旧的受害者或新造的人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，我按照这些方法服侍人。一个女人过来告诉我，她曾经是个酗酒的人，通过酗酒互助协会，她已经有两年没有喝酒了。她再也没有酗酒，但她仍然有酗酒者的心态，她仍然是一位受害者。在她的生活中的每一天，她仍然感觉到内心的渴望和挣扎。她没有采取实际行动，而是在情绪上受折磨。她仍然认为自己是个酗酒者，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。酗酒互助协会加强了这种受害者的心态。每次这些人参加聚会，他们都会站起来说：嗨，我的名字是某某，我酗酒 X 年了，我已经滴酒不沾 X 年了。他们可能成功地抵制了对酒精的渴望，但是他们仍然称自己为酗酒者，他们仍然看待自己为仅能应对的受害者，而不是相反地看待自己为已经完全胜过的得胜者。通过耶稣，一个酗酒的人成为一个新人，一个新的创造，而不只是一个勉强能应付的旧受害者。在我谈论这些事情之后，这个女人就来对我说：通过你刚才所说的，我意识到在基督里我是一个新人，我余下的生命不再是一个受害者。现在我不仅从这个行为中解脱，也从这个痛苦中解脱了。这个认识使她完全得释放。他一直将自己的现状归咎于其他人，认为由于他的背景，他必须适应自己的处境，在余生中都要带着这些可怕的情绪生活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另一个现代医学和心理学捆绑人的领域是他们所谓的中年危机，认为在四十岁时，因为内分泌的关系而会产生负面情绪是错误的，认为自己必须经历中年危机是错误的。因为心理学在现在的社会已变得如此的重要，人们实际上会期待着生命中的那个时刻，他们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做，但是尽管如此，他们会为失败制定计划，他们期待特定的问题出现，他们听到太多关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经历的消极变化，以至于当他们经历某种身体或情绪的反应时，他们会想，这就是我的中年危机。他们开始向他屈服，让自己尽情地宣泄情绪。25年前，人们没有经历中年危机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有中年危机。现在人们正经历这些，不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使他们经历，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驾驭或者控制他们的情绪。心理学家对这个现象起了一个花哨的名字，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，试图除去人们的负罪感，让他们感觉更好一点。现在复杂的情绪如此流行，很多人觉得如果他们没有进行一些精神分析或者心理治疗，他们就和社会脱节了。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来说，他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他们的身份和平安都是在基督里，不是应对酗酒或者中年危机，而是已经得自由了。推卸责任。心理学因为人的负面自我意向而转移责任，真的让我很不安。 现在，如果你不能将你的处境归咎于政府、你的种族或者你的社会地位，你总是可以把它归咎于你的原生家庭。你是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长大，因此，如果你表现出任何情绪的不成熟或者没有安全感的迹象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你所处环境的受害者，你生来就是这样。我不相信，我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成长，但是我的父亲在我12岁就去世了，所以我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的。今天的心理学家会说，我不可能是正常的，我肯定会有不好的精神创伤、叛逆以及各种消极的事情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从来没有经历创伤，我可以坦白地说，我从来没有背逆我的母亲。我爱我的母亲到一个地步，我一点都不愿意做让她不高兴的事情。你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他会说，你只是做你认为你应该做的事。我从来不对我实行宵禁，但是我在外面待到最晚的时间是10:30，因为我不想让他担心。我能想到的仅有一次例外，当我看完一场演出出来，发现自己不小心把钥匙锁在车里了，我不得不叫警察过来帮我开车门。但是我也打电话给我母亲说，我会晚一点回去。我从来不对我的母亲说谎，我从来不会故意伤害她，我从来没有经历所谓的青春期叛逆。我有时会犯错误，因为我就像大多数的孩子一样，我会欠考虑，会疏忽。有时候我母亲不得不纠正我，但即使我做错了，也不是因为叛逆的心态。然而，根据现在心理学的想法，因为我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，我不可能是正常的。也许以现今的标准来看，我算不上正常，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我没有遇到现代人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。我想要表达的是，如果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不必有消极的反应，这不是预先决定的，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使它这样。你可以选择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朋友有个女儿，有阵子失控，变得很奇怪，她开始吸毒，还有些其他的事情，并且离家出走，这伤透了她父母的心。我经常和他们谈论这个问题。最后，这个女孩回家了，她的父母把她送去基督教咨询机构，是一个偏向于心理学而不是基于圣经的咨询。咨询师一开始就告诉他，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可能是你的父母不爱你，他们对你太严格了，他们不允许你自己有个人主张，他们限制你，他们将他的行为归咎于他的父母。他的父母是我的朋友，我知道他们并不完美，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他们都是人，我们都会做错事。我不是在说这对父母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但他们给女儿的东西比在她这个年龄的 99.9% 的其他孩子都多，他们爱她，为她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可能有人可以指出他们做错了一些事情，但实际上有数百万的孩子比这个女孩经历的更糟糕，他们没有叛逆。让我愤怒的是，心理学家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，而不是女儿身上，她才是该负责任的人。怎么能够让这个女孩得释放？通过对神负责，尊重父母，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